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一连10天为大家播出的空中夫妻营特辑。非常感恩的是，每一次播出这样的特辑的内容的时候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不单单是在网上或者是在收音机里听这个节目的内容，之后呢也鼓励我们把这样的特辑的内容呢能够继续的放在网上，让更多的人在当中学习。那昨天是第一天，今天我们进入第二天。昨天的经文素琴跟大家分享过创世纪第2章18到25节，为的是让大家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相信所有进入婚姻的夫妻都想在婚姻当中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让自己的婚姻能够美满幸福快乐。要想拥有一个美满的婚姻，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学习什么呢？第一，我们要在婚姻里面要学会一样功课，就是我们的婚姻是要荣耀神。神盼望他的儿女在建立婚姻家庭的时候，借助这个家庭荣耀神。神也盼望他的儿女在家庭里面能够彰显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婚姻要彰显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借着家庭能够成为教会中间的活石，建立教会的一个真实基本的材料。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设立婚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讲到神他所造的什么都满意，光也好，生命也好，动物也好，树也好，神看什么都好。但是神有一件事情看了之后说不好，就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为的是要帮助对方。这里就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的教训，是讲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教会一定是属于基督的，教会不是你跟我的一个集合，教会是你里面的基督跟我里面的基督的一个结合。所以一个教会就算是挤满了人，若没有基督在当中，这个就不叫做教会。同样的，神他也是盼望借助婚姻让我们看到二人成为一体，借助这样的经历使我们能够体会神在属灵里面对我们的这个要求。我们非常感恩的是，借助夫妻营让我们不断的去追求学习。见到神学院的郭牧师跟他的妻子在婚姻生活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经历，我们借助他们的教导，让我们在当中不断的去学习，使我们的婚姻也能够荣耀主。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一生相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依
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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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那么就欢迎你们到香港来，OK。
感谢主呢，因为我们两个也是常常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在不同的地区来啊分享我们的婚姻，上来分享我们所领受的。那么呢，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讲一句话，夫妻因为误会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离，那都是在欺骗我们。我们要了解是什么缘故我们会这样做。所以这套课程里面，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有五个最大的理由将我们那个关系越拉越远的，在我们身上是这样，在你们身上也一定会这样。这五样事情是什么？就是在适应上的困难，第二就是一般社会的风俗文化，第三呢就是个人的私心，第四不可避免的那个困难，第五呢就是婚外情。我们特别将第四第五呢调转来啊放不进去，可能比较适合一点。所以呢，第一个呢就适应上的困难，我们来先来看这个第一个威胁是什么。
第一个威胁在适应方面呢，其实我们结婚的时候两个人是来自两个不同的背景啊，虽然刚才郭牧师说我们从小都认识，我婆婆常常说啊，我看着我师父出生的，他常常都是这样讲啊。但是呢，原来我们以为是同一个社区背景比较好像相近一点，但是原来当我们进了婚姻，我们自己的家庭给我们很多影响，同时带进我们的婚姻里面。所以呢，当我抽着结婚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很困难，我觉得很没有自由。每一次我买衣服的时候，他就会很凶的看着我，你没有衣服穿吗？为什么还要买衣服啊？你的衣服买了多少钱呢？哎呀，我觉得啊，我的天啊，我妈妈从来都不问我买衣服买多少钱，为什么你每一次都要问我买衣服买了多少钱呢？啊，我觉得很辛苦，有些时候没办法，因为你知道女孩子都是比较喜欢买东西嘛，哈，看见好看的，看见漂亮的，不是一定需要，但是你就是喜欢它，你就会买。但是每一次他就会，你衣服这么多，为什么还要买衣服呢？哎呀，我觉得这太辛苦了，没有自由。还有就是常常为这一方面的事情会吵架，什么呢？就是我们到市场去买菜，他就常常觉得我是大花童啊啊，花很多钱，从来不去看看哪一个比较便宜才去买。因为我买菜是这样的，我就走到最好的哪一个菜档，我就说，哎，给我一斤啊、菜心，给我什么什么，然后他告诉我多少钱，我就付了。付了以后呢，我就把钱放进袋子里面，我从来也没不会点的。然后买鱼也是看哪一条最新鲜的，我就哎给我这一条。然后呢，他回到家，他常常问我你买了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嘛。所以给他骂的多的时候，有一次我就问了个卖鱼的，我说这个鱼多少钱，他说四块钱，我说四块钱一斤啊，哇，那个卖鱼的凶得不得了，他说哪里有四块钱一斤啊，四块钱一两啊，吓我一跳啊。所以呢，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看我妈妈是这样买菜的嘛，妈妈走最好的哪一摊他就买了啊，最新鲜的哪一条鱼他就买了，但是从来都不问价钱的。所以不是我刻意不去问，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啊，我要去问多少钱一斤菜，多少钱一两鱼，我从来没有这样想到。现在其实我还是不习惯要去问的
啊。这个不是钱的问题，我有没有钱，因为我们都是用同一个账户，都是那块钱，但是呢是每个角度不同。那我的成长呢比较一个穷的一点的环境啊，那个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穷，他们比较多好一点的环境，所以我买菜至少呢都是这样，从小就是这样买的。我在常州现在那个市场里面有三排那个菜档，我每一次去买菜的时候，第一档我看了问多少钱，他说11块一斤，我说好，等一下，他说等什么，这个是最好的，我说我回头吧，我就去跑去第二档，然后说那个12块，我说好，等一下，每一次都这样问了三排的菜档，卖完以后回来还是给我一斤吧，他说我告诉你就会回来了吧，你还要跑这么多，我说这个是我习惯， 因为我觉得我闪回一块钱是很觉得很满足很成功的，你看我闪了一块钱。我买鱼呢是跟他刚刚相反的，我买鱼呢常常站在那个卖鱼的鱼档场前面呢站起码20分钟，那个卖鱼的说你要看哪一条，我说等一下吧，等一下，为什么要看，你看就是这几条，你要是哪一条，我说等快快快，他说快什么呢，我一直在等等着，哎，这条这条，他说为什么这条，那条刚刚要死了，刚刚要死，我说哎，我叫这条，他说为什么，哎，这条刚刚死，当死鱼卖，他说哈，你站在点里20分钟要等他死啊，他说我死给你看的吧，我说不要跟人开玩笑，你真的要便宜一点，因为刚刚死掉。哇，大家好，算算算算，我就回到家里面，好高兴。你说，你看这个本来是三的，但是现在死了，我省了2块钱了。然后他拿着什么给我看？他说：“你看我的衣服好不好看？”我说：“哎呀，我这么辛苦省2块钱回来，给你全部花光了。”啊，那个气就来了。然后我就啊，这真啊！他说你这么啊，这个人真的不要得。我说你这个人才是不要得，在哪里就骂骂骂骂，这些都是在结婚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没有试过，我们去买菜看看你怎么买，我才决定跟你结婚的啊，不，没有吧？还有呢，这些都是钱没有太多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两个方面的表达很不同的，因为呢。以前结婚之前呢，哈，他呢是个很小鸟依人的人，哇，很漂亮。然后呢，我们同一个教会长大，我是团长，他是我的秘书，所以呢配合的天衣无缝。哇，每一次我跟他讲什么，他说好好，我去做，哇，多漂亮。我放下班回来，他总是坐在那边等着我。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今天怎么这么辛苦了，是吧？他说哦，是啊，哎呀，真这样。哦哇哎啊嗯哦哇，你去哪里找一个这么好的女孩子坐在那里一句不出声就对着你啊，是啊是啊，很同情。哎呀，我说要啊，我说都是爱要你了。但是呢结婚以后哇厉害，你不要看他个子小小，我好多人他说他是辣招的辣招仔啊，哈哈，辣妹啊，他们说你自己来交代一下，你自己怎么样？我不要说了，你自己说。
其实我觉得结婚以后，其实每一天你都有机会有冲突的，对不对？从早上起来你就有，所以呢，当我结婚以后，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的习惯就是骂，大声骂，然后呢，我就骂骂骂，但是突然间我发现，哎，没有人回应呢。很安静的没有人回应呢，他就把口拉起来不讲话。哇，你知道吵架最惨就是没有对手啊，你自己好像一个发疯的人，自己骂骂骂。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人会不回口呢，我就想办法怎么样去挑动他会回应你了，因为一个人吵架没兴趣了。所以我就想，哎，丢东西。因为我从小，我妈妈也是一个脾气非常大，而且很急的个性，很急的人。所以呢，我看妈妈不开心的时候，她就会丢东西。我记得有一次，她有一个我家有一个书柜很大的一个玻璃门，她不，我不晓得她什么事情啊，她就把这个门一敲，整个玻璃都碎了。以前自己小的时候，就是最怕妈妈发脾气，怕他骂人，怕他丢东西，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进了婚姻里面一有冲突就来了，就是跟妈妈一模一样，就骂完他不还口的时候，我就想我丢什么好呢，我就打开厨房的那些柜啊，碗不能够丢啊，丢了要重新买嘛，但是传道人没有那么多钱啊，不行，把它关起来，然后把柜桶拉出来的时候，哎，有筷子啊！哇，我拿起一大把的筷子，就向厨房这些柜就丢下去，哇，很大声。但是很奇怪，我一丢，整个人就开门出去了。哇，我当时就气得不得了，我就坐在家里面哭，我说这个是什么人啊？为什么吵架的时候不还口，但我丢东西的时候他还走出去啊？哇，自己生气得不得了。 不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反应呢？
因为呢，我在从小呢看见我爸爸回应我妈妈那种脾气也是这样的。我妈妈一骂的时候，他就不开心，啊，你烤干了，来喝杯水，气得我妈妈更气，那么就骂骂骂骂，哎，突然间爸爸不见了，哎，也可以了，算了，没事了，我就一看在眼泪，原来这个是最好的化解方法，所以每次都是这样挑弄他。啊，这些都是从小的时候我们结婚之前没有碰过的，进了婚姻之后呢，就发现好失望。哎，这个本来是很美丽、很温柔的一个小女孩，为什么进到我生命里面变成个夫妇一样啊？我对不起啊。但是我心里面真的这样想啊。还有呢，一件事常常发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每一次发生以后，大家都问一个问题，越来越激烈了，就是说你明明是不爱我，为什么你要跟我结婚？你根本就不爱我。我说你怎么觉得我不爱你？明明就是这样，如果不能的话你不会这样做，究竟我做了什么事你都这么失望呢？
因为呢，我妈妈跟我婆婆都是住在同一栋楼里面，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有一个协议，我说每一个礼拜有一天到你家，你妈家吃饭，有一个晚上到我妈家吃饭，那么我们都同意了。同意以后呢，每一次当我回到我婆婆家的时候，我一定早一点回去啊，买些菜，买些什么东西，然后回去，还有我自己煮饭。因为呢，妈妈叫的，做媳妇你回去要做菜，所以我就早一点回去，然后我就做菜，等她的兄弟姐妹回来了，我们就一起吃晚餐，吃完以后还要洗碗，因为没有人做，都是我做的。好，那么我做了，然后呢，到我家的吃饭的时候呢，我当然不需要做菜呢，因为爸爸妈妈会做，所以呢，我们就一起回去。而且我们，因为我刚才说我有八兄弟姊妹，七个都是姐妹，一个哥哥，然后呢，我们就约起我的姐姐、姐夫，他们一起都回妈妈家吃饭。那么当我们回去的时候，很高兴了，我们就谈话。爸爸妈妈看见我们每一个都大了，他们才开始做菜。然后突然间我就发现，哎，不见几个人了，他到哪里去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那么方便。那么爸妈做完菜以后，我们要吃饭，不见了他，我就说他到底到哪里去呢？爸爸他们就说没关系，等一下。哎呀，我心里面就很气，我觉得我每一个姐夫都在家里面，你为什么会跑去哪里呢？又不告诉我，哇，心里面很不高兴，我觉得很没面子嘛，哥哥都在家里面，只是你一个跑去。然后等，后来他回来就吃饭，吃完饭以后回家的路上，我就问他，你刚才到哪里去？整家人在等你吃饭，你到哪里去？他很奇怪，这个人他也不解释也不讲话。你心里面就很气，第二次又是这样，我记得好几次，我们都是在等他吃饭。后来我就告诉我爸爸，告诉我妈妈，我说不要等他，我们吃饭。那么哪一天我们就吃饭了，不等他了，我们就一起吃饭。吃一半的时候他就回来，哇！哪一天我一下楼我就开口大骂，我就说。你到底是不是不爱我？为什么你每一次到我家都是这样？我觉得很没有面子，在我所有的姐姐姐夫面前，你每一次都是这样。还有爸爸妈妈他们辛苦做菜，为什么你不留在家里面？我说你看我到你家不是这样的，我到你家我都是很早回去做菜，做好什么都做，为什么你这样对我呢？我觉得你根本就是不爱我，假如你爱我就会爱我的家人吗？所以我就一直在骂，但是呢他完全不解释也不讲话。哇，我里面就把这些事情都放在心里面，我就很生气，这个到底是什么人呢？
因为那个时候他问我，坦白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真的不是在外面有什么古灵精怪，不是那种事，我就是不能够停留在那个家里面。如果你问我，可能有一个理由吧，因为呢，他们七个姐妹，一个哥哥，他们七个姐妹的关系好得不得了。每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就拿你谈话，谈得好高兴，一直谈着笑啊。我说你们这是什么人啊？这么 好的关系，因为我家里面是四个男三个女，我们讲话每次见面是这样的啊，你最近发达了哈，不懂的人啊，不会打招呼，我说啊你看那厉害啊，孩子现在念大学了，哎厉害的厉害，我们都是你刺我一下我刺你一下，我们没有仇恨的，但是我们这因为自己人才这样刺吧，所以我们不会讲很客气的话，去到他家里的时候很不习惯，为什么这么好关系，所以呢一到他们家里面一看见他们谈话我就好不自然，我就一定要跑，因为好辛苦。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后来我才知道可能你们也要检讨一下，原来在我自己成长里面呢有一些事情呢我根本没有处理，或者在你自己就婚姻进到婚姻之前有一些经历，可能你是另外一次的恋爱里面，可能不是第一次恋爱，或者甚至不是第一次婚姻，当你进到这关系里面呢之前有一些创伤你没有去处理，你不知道的，但其实很容易会直接影响你现在的那个婚姻关系。我那时候一点都不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后来我在这侍奉里面呢，在监牢的时候遇到一件在美国来的一个宣教士，她是一个女的一个白人，那她是一个心理临床的心理学家，那么一起她跟我在哪里工作，有一天我们谈话的时候她突然就讲一句话，她说哎 John 你有没有发觉你有一些问题，我说我有什么问题啊，我会吃我会睡我什么都可以正常，有什么问题，她说我是讲你的心里面，我说我有什么问题，他要不要我们坐下来谈一谈，我说好啊没问题，一坐下来一谈的时候啊，就哇挖起我原来我童年的时候有一些创伤很厉害，我一直否认也不敢去碰它。
我曾经怀疑我是否真的爱我自己，面对着别人
我自己成长里面呢有一些事情呢我根本没有处理，或者在你自己就婚姻进到婚姻之前有一些创伤你没有去处理，你不知道的，但其实很容易会直接影响你现在的那个婚姻关系。爸爸其实有两段的感情，也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呢，他在那边一直苦干，希望能够回到中国去呢，来给他的太太跟他女儿好好的生活。但是因为呢，我的爷爷对那个女的不好， 所以呢，当我爸爸下来的时候，他是写信跟我爸爸说，那个女的已经走了，跟人家跑了，你不要再等她了，算了。我爸很相信，然后呢安定下来，就继续他的生活，就认识我妈妈，就开始建立另外一个家庭，然后一生就是七个在那边。当他建立一个家庭以后呢，后来那个女的，这大家女那个女儿，她的女儿不见了，她说你跑到哪里去，一直没有消息。他说你不是走了吗？他说我走去哪里，我一直在家乡里面等你。他说我爸爸说你不在啊。那个时候爸爸很难，一直两边都要兼顾，而且呢常常在那个女的那边生活，所以我们好辛苦的情况里面长大，会没有常常有爸爸在我们身边。到我六岁的时候呢，那年我妈妈就告诉我，她说孩子你不能够再上学了。我说为什么？她说没有钱。我说啊，六岁第一年级根本不用学费的。我说不用钱的。他说是学费是不用交，但是起码我们要拍一张照，让你进了学校一块钱。我告诉你，我连一块钱都没有，你不能上学。他说如果你真的要上，你去向你爸爸要吧。我为了要上学，那个时候呢，我就拉着我的妹妹，然后我们就签证的好辛苦。我记得有人告诉我他是在哪里住，一直我去找去找，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去到楼上，在外面一看，我就看见我爸爸在屋子里面。哇，我好高兴，我就走进去，我说爸爸爸爸。我希望他的回应就说，哎，孩子你来进来，来喝杯水吧。我一直看着他，他没有回应，然后转个身，一转身的时候，他后面一个女的就跑到，就是他的太太，跑到我面前，一把你推，走开，谁是你爸爸？走走走走，一直从门里面将我推出来。我一直看着我爸爸，你告诉他我是你的儿子，我是你的儿子。我爸爸一句话也没说，他就让那个女的一直将我们推，从楼上推下来。我一直在哪里哭，一直在那看着我爸爸，你告诉他我是你的儿子吧。我爸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就这样被推开离开那个家。哇，我心里面痛得不得了，明明我看着的这个是我的爸爸，是我最爱的爸爸，为什么他不认我呢？我做错什么事？没有答案，我只是在心里面有一个结论，就是越是你亲爱的人，这个人就是越会伤害你的人。所以一直在成长里面，我很怕跟人有好密切的关系，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跟他要好的时候呢，他就会伤害我。所以当我们进到婚姻的时候，他成为我最亲爱的太太，我们睡在一起，但是我告诉你好困难，我不知道怎么样去亲热，怎么样去可以过一个好美好的亲密的关系，很难啊。你问我什么原因，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怕碰到那件事情，所以我藏得很深很深的地方，我几乎也忘记。但是这件事情这个痛跟着我一直成长进到我的婚姻里面，那我就发觉当我在辅导的时候，原来好多人有相同不同差不相似的一些经历，可能在恋爱的一些经历里面被否认被伤害，但是从来没有去看什么事情，可能从小的时候在家里面被虐待也说不定，好多不同的经验带进婚姻里面成为一个最亲密的人。所以我们发觉婚姻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这个是我最亲爱的人，我们追求的时候呢，哇，追求的痛爱的不得了，但是为什么当我们进到婚姻的时候呢，我们将自己选的最爱的会将他向外推出去，讲话很粗鲁，对他来说一点礼貌也没有，甚至骂完以后心里面自责怪在自己，为什么我这个样子，为什么我就是这样的样子。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你们婚姻里面的问题，是我这个人没有处理好我自己的问题。如果我讨厌我自己，我怎么样会喜欢我的配偶？因为他在婚姻里面已经成为我生命一部分，这是一个奥秘，一个奥秘。原来人二人成为一体是真的，他真的成为我的，我成为他。如果我不喜欢我自己，我就会不喜欢他，我将会将他推出去。我不知道在你生命里面，在过去的经验里面，会不会成为其中一个在危险里面，会影响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想一想， 我要怎么样去处理面对过去的经历，这是第一个威胁。
另外一方面就是婚姻表面上的推动力，有些时候我们进到婚姻是因为很多不同的好像有个推动力要我们进到婚姻里面，好像是或者我们是已经快30岁了，很多人都看见我们家里面给我们压力啊，朋友给我们的压力啊，所以没办法，哎呀，总之就是有男的追求我，好吧，我就嫁给他哈，或者是找一些希望能够找一个经济很稳定的一个人来依靠，或者是有些人他们住的地方很小，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女孩子，她说因为他们家很多兄弟，只是她一个女儿，她说住的地方很小，每一次我觉得很不方便，但我要换衣服，但我要在房间的时候常常觉得很麻烦，那些兄弟有些时候会闯进来。她说我就告诉我自己，假如有个男的向我追求，我一定会嫁给他。所以当然有了，但是他因为这个推动力呢，他的婚姻当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他这个推动力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不同的人，但我们进到婚姻里面，可能不同的推动力把我们推到婚姻里面，但是我们忘记两个人一起的时候，其实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个我们刚才讲了，所以第一个威胁的结果，他说假如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去调整或者去适应婚姻里面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很快就会造成这个孤立的状态。
好，那么第二个威胁呢，常常会影响我们合一的婚姻的是什么？社会风俗的文化威胁和婚姻的合一。是什么风俗文化呢？我们常常看见了现在那个婚姻的结合呢，都是用一种的关系来成立的，就是那一个叫什么50-50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尝试跟错误的那种伙伴关系，还有就是以我为首那种关系，这都是一般社会上面的那种的思想。那我想问你，想到50-50，你会想到是什么东西？对半是多半是发生在什么情况里面？做生意啦，如果我要开一个店，我不够钱，我说喂，要不要合伙？那么你出50-50万，我出50000，对不对？就一般人来做。那这种情况呢，现在很常用在婚姻里面。很多没有结婚就笑，先讲明，哎，你赚的钱怎么办？我赚的钱怎么办？一半 ，OK， 我的是我自己的，你的是我们的，通常都是这样说。然后呢，我计算好了。甚至有些人进到婚姻之前就先说明，如果离婚怎么样分，先预备好。如果这样的话，你说这种的配合就是50-50。如果当我们婚姻也是用这种伙伴的那个关系来进行的时候，你发觉这种情况一定会失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夫妻在能力责任上面呢表现可能不平等，但是呢，我会特别注意到你的缺点，你做的我从来不会觉得，啊，你说。做得好，我不会赞赏，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你没做的话，我就会注意了。哎，你这个没做，哎，那也没有做。讲明了50-50，你现在做45，我哪里会做55呢？对不对？所以我就会特别注意你没有做那方面。如果你都不做，那么我就没办法了，我也不做了。你做少一点，我也做少一点，然后彼此都在婚姻里面一直退。退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要垮了。所以这个是伙伴里面的，我们就文化里面都是这样做法。如果另外呢，就是我们没办法去满足我配偶对我那种的那种的期望，需要感到失望，因为他常都有要求。当我们这样伙伴的时候呢，你发觉很常出现问题。为什么你这个不做？为什么你这个不做？那为什么你也不做？那所以常为着这些责任。在哪里争闹？有一对夫妇呢，说得很好的。他们说，他们结婚呢有一个协议，就是家里面所有小的事情呢都是太太做的，大的事情我来负责。然后到他们结婚25年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感谢主，因为在25年里面，我们家里面从来没有大事发生，都是小事。我家里面呢，在那呢，因为我们有一个花园，我们的协议就是门口。里外是我做的，门口里面是你做的，然后呢， 倒垃圾什么都是你做，做到门口放在那边可以了，我来负责。所以呢，如果你不先放在那边，我会不会倒垃圾？如果这样的话，整个家都会臭起来，真的，因为我们分得很清楚。而且呢，另外就是我们会觉得缺乏对这个婚姻里面有完全的奉献、委身跟牺牲，没讲到这方面，都是讲到责任，责任叫人家很累。常常都是要求，为什么你不做这样？为什么你不做这样？从来不会说，哎呀，真感谢你，你做得非常好，你对这家负了好多责任，很少这样说的，都是埋怨你没做那部分，因为我们用在这方面。所以那这种呢，是常常要影响我们。另外呢，我们刚才说的另外一个风气就是尝试跟这个错误。我不知道香港或国内是怎么样，但是呢，在加拿大、美国都是这样。我们买东西常常都会换的，它有30天给你的时间。所以呢，通常有些人甚至买一张船回来，睡到最后一天的，哎，还是不舒服，打个电话，然后他来帮全部钱还给你，一分钱都不扣。所以这种的观念其实一直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特别在婚姻里面。有些青年说结婚就结婚，有些人没问题，如果我们四个不好就算了拉倒，就这么简单。如果还没结婚就预备拉倒，我告诉你，有哪一个婚姻可以长久下去？我都预备去拉倒。所以呢，这种都是整个社会里面风气影响我们今天对一个尾声的关系里面发生好多的冲击。所以我们说第二个威胁就是，如果社会风俗里面文化会影响威胁我们的合一，如果我们跟着这方面来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没有尾声这方面，我们的婚姻每天都要面对解体的那种的危机。
啊，我们来看第三个威胁。第三个威胁就是讲到个人的私心会威胁我们婚姻的合一。啊，我们出生就会有这一个的意念，每一个人都是想自己的。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其实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私欲啊来的。他说每一个人都是一生来就是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态度。他说假如这样的话呢，会破坏我们婚姻里面的合一。我们就发现假如每一个人都是看着自己的需要，没有想到对方需要什么的时候，这个是很自私。我们看见今天不管是我们国内也好，香港也好，一般家庭都是一个到两个孩子。你看见那些小孩子从小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父母会供应他们所有一切所需要的，所以他们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很自我的，不会说我去分享或者是为人家想都是看着我们自己。所以他说假如这样的两个孩子长大以后，当他们进的婚姻里面，你要拿你的，他也要拿他的话，这个婚姻早晚都是会出现问题的，对不对？没有一个牺牲，没有一个愿意奉献整个心智的时候，每一个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这个就是会破坏我们合一的关系啊。第二就是他说现今的文化会鼓吹跟鼓励我们自私啊，跟鼓励我们自私。我们就发现了有一段话讲到小孩子啊，当他看见了一个玩具，他拿到的时候，这个就是他的啊。当他抢到的东西在他手里面也是他的。我们就发现原来从小孩子他们就是很自然有怎样的一个心态在里面。所以当我们成长，假如我们在婚姻也是用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就遇到很多问题。他说因为我们跟眼里的西施结婚，要求配偶达到我们自己的要求。这个眼里的西施就是说，当我结婚的时候，我看见她，哇，真的很漂亮啊，所以我就把她娶过来。哇，我看见她很帅，而且她的工作非常成功，所以我愿意嫁给她。你就看见原来我们这个意念愿意嫁给他，愿意娶他，都是出于我自己喜欢我喜欢他。
所以我们觉得呢，如果我们是从要满足我自己，那么谁去满足对方呢？他也想希望我能够满足他，我们就在哪里抢夺。所以这我就当我们在国内跑了这差不多这10年了， 最近十年里面，我看见下一代越来越难了，因为现在都是天王天后啊，你知道吗？我这回到国内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只有一个名字，他名字叫做宝贝。在街上呢，一直叫宝贝，哇，几十个小孩就叫我妈，叫我妈，不是叫你，是我那个宝贝，每个人都宝贝。这种的宝贝进到婚姻里面的时候，他是以自我为中心。我真的很担心这一回事。以前男女好清楚，男的女的啊，女的打理家里面，男的出去干活回来，一家人配合起来。现在没了，为什么我要去在家里面看孩子？为什么我要去打工？为什么不是你去？都是在哪里争夺？所以这种的自我呢，出现很大问题。在这个恋爱时间，我们都是忍恶啊，良善良善，就是呢，将最美的摆上去，但是不好的都收起来。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方面呢，出现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他说，在这个关系里面呢，如果自我呢会夺去我们关系里面的浪漫，为什么没有浪漫？就是根本没有牺牲，没有去为你需要什么去着想，都是为我需要什么去要求，也都是会破坏我们那个浪漫的关系。所以第三个威胁结果呢，自我会造成一个最坏的结果呢，就是孤立而且分离。所以我们要问，我为我配偶做了多少？我为了他牺牲多少？或者我问，是不是我都一直在哪里要求他满足我呢？我只是在哪里埋怨他没有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威胁。
多少无助的眼泪，多少心碎，都会让我好想就此放弃。彷徨中发现热忱的手臂，人海里遇见你多惊喜，前面就算路漫长，有你陪伴，下不完的风雪也觉美丽。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迎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因有你不断给我勇气。彷徨中发现热忱的手臂，人海里遇见你多惊喜，前面就算路漫长，有你陪伴，下不完的风雪也觉美丽。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迎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因有你不断给我勇气。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生命中意外的惊喜。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
弃。
世界因爱而美丽，家庭因爱而和谐。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有爱的屋子叫家，没有爱的屋子叫房子。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一句句流言心声，一丝丝信仰困惑，借着圣经的安慰，解开疑难，厘清迷雾，一起成长，拨开愁云见蓝天。
可以接受外地来的肢体聚会吗？
我们教会来了一位弟兄，20年以前呢，他就是在河南信主的。他说呢，他想到我们这里来聚会。我想问一下周师母啊，我们能否接受他来呢？其实他来过一次聚会了，我们有姊妹说呢，心里头不舒服。
教会的门应该是打开的，也是欢迎所有的人来到教会的。圣经教导我们要接待远人，更何况那个人是信主的弟兄呢？按照一般的情况，如果那个人的信仰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他传讲了异端，又或者是他有不正当的动机，那我们可以先劝勉他，如果他也不悔改，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拒绝他。我不知道姊妹，你拒绝那个弟兄的原因是什么呢？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在这四天当中，我学到郭牧师、郭师母和周牧师、周师母很多东西。因为我在平时，我觉得我在2002年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我说我信得很好。但自从去年开始，我就聚会很少，我就只知道工作。听到郭牧师夫妇讲的，说工作也是一种婚外情，那我就明白我以后不可以这样。因为在家里面呢，我是很霸道的。对，因为我在外面是不像，但是我在家是很霸道的。在外面人家说他是很温柔，很但我在家里我真的是很霸道，有时候弟兄在学他的东西学习，我就叫他你来看看干什么，就是这样子的。但我这次经过这次学习，我以后要注意我自己，要改变我自己，不能改变他。我有时候祷告说让神来改变他，我是最好的。我这次学习我就 要改变我自己，真的要是改变我自己，改变我自己也就是改变了他。谢谢大家。
那我自己呢是很感恩有这个这一次的学习的机会。刚才师母提到在师班献诗的时候，有一个人悄悄地走他身边说，我很感恩我的姊妹能够第一次跟大家一起服侍。那么那个其中一个就是我在讲的，因为真的是我很感动很感动，他跟这个临时的师班一起去。我自己是跟他们一起我先信主是2002年8月信主，差不多12年。那几个以后他跟着我一起回教会，他回教会以后呢，多少时候都是我是很热心，一直到现在，包括到2007年宝良友圣经学院，2009年毕业，然后来这里参加很多活动，一路都是我跑在前面。他很多弟兄姊妹说，哎，你读了良友圣经学院，那你家姊妹有没有读？我说没有读，我说他不读，我就没有很多理由。我也很希望他有更多的侍奉。那这一次学习营里面，我真的觉得说很大的收获，我自己也很多收获。那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讲，但我要想讲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今天早上我们两个人灵修的时候，在那个烧烤场的那个水边旁边，那灵修完了以后，我们靠得很近，我就看他的牙齿，我就开始存款给他存的。我说你的牙齿真的是很健康，上面是黄的，下面有些透明的。就当时我就想起我十几岁，我们很早就恋爱，恋爱的时候也在河边，那种恋爱的那种感觉好像已经消失了很多年，今天早上又重新找到了。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神，让有这样的一个夫妻营，让我们回到 original 这原初的那个美好的爱情，真的是主给我们的。如果没有这次夫妻营，我很找不到这个当初恋爱的这种感觉，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好，
就是你有一天老了不好看了，我还会爱你一生一世，陪伴在你的身边。2014年9月8日的空中辅导主要人是谁啊？
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竭尽所能去关心你、体恤你、去顺服你，我要常常去肯定你、多称赞你，在众人面前尊重你、鼓励你。2014年9月8日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素琴特别有感动，想为刚才做见证的广东盛弟兄跟他的妻子张姊妹，我们在这里一起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亲自带领广州的盛弟兄跟张姊妹来到这一次的夫妻营，成为他们属灵生命跟夫妻关系上面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主啊，我们感谢你透过营会里面老师们的分享，光照了张姊妹内心的软弱，使她发现自己跟主你的关系疏远，也看到了自己在家中对丈夫的霸道跟不好的脾气，并且提醒她要将神放在她生命当中的首位，重新的珍惜夫妻的关系，以主的爱来爱自己的丈夫，不再只顾工作而忘记了自己的丈夫的需要。求主更新张姊妹的生命，使她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一个愿意顺服丈夫的妻子，更恳求天父你赐给她温柔跟忍耐的心，好好的服侍自己的丈夫，也为着她的丈夫圣弟兄而感恩。求主你帮助她在忙碌的工作跟侍奉当中，让她能够有机会参加夫妻营，使她看见妻子能够参与这次的营会的诗班的服侍，这是她一直以来所渴望的。我们更感恩的是你让圣弟兄重新的找到起初那份与妻子相识跟恋爱的感觉，并且教导他懂得怎么样去赞美跟欣赏妻子不同的优点，这些经历是何等的宝贵。求主使用圣弟兄跟他的妻子，不单单要成为一对荣耀神的夫妻，更要使用他们一起服侍你，无论在教会里或是在其他的群体，让他们夫妻两个人同心合意地见证你，荣耀你，因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的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主啊，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素琴在这里再次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夫妻营特辑的内容，希望这个节目的内容能够帮助你，使你的家庭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使你同行，忧伤使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